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神今天给我的讲道，更多的是给那些还没有加入我们的教会，在网络上听我们讲道的人。因为在我们的教会之外，有很多生活在绝望和挣扎之中的家人，他们的生命需要改变。需要得到在我们教会里的家人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启示和祝福，但如果你耐心听，我相信这讲道也会加深你的领悟，神也会对你有特别的启示。今天我们要改变一下顺序，平时我先读经文，今天让我直接给你们讲到的主题。神给我们的主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我。我不知道我是我。如果我早知道，我会做不同的选择。如果我早知道，我会更专注。如果我早知道，我会抵挡仇敌。如果我早知道，我会有更丰盛的生活。永恒的神呐，我需要你。这世上没有别的吸引力，没有别的明星，没有别的依靠，只有你。我需要你。你是我生命的中心，你是今天这场盛宴的中心，你会在这里彰显你自己，给我们超过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可以更多的领受你的祝福。我要领受到如此之多，让我一周都够用。我要领受到如此之多，能改变我的生命。我祈求你用超自然的力量触摸我们。启示我们，感动我们，教导我们，装备我们，更新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动力，给我们释放，给我们能力。你是伟大的神，我相信你。即使我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我也相信你。我向你祈求，赐给我们超过我的表达能力的启示。我祈求你回答那些化作了叹息的问题，化作了呻吟的问题，化作了泪水的问题。我祈求你解读我的痛苦，用你超自然的能力在我的灵里运行。我预先感谢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我们祷告，阿门。现在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从第21节开始。我们今天用标准译本。耶稣又上船渡到对岸，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那里，他就留在湖边。这时候，来了一个名叫雅鲁的会堂主管，他一见到耶稣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迫切地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好让她得医治，能活下去。让我先停下来讲一讲雅鲁。雅鲁是会堂主管。我第一次听到"会堂主管"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是负责会堂的卫生和保安的。我不知道你听到"会堂主管"的时候有什么印象。但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会堂主管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权力、是影响力、是尊贵、是尊荣。他们把会堂主管叫做会堂的统治者，因为会堂不只是一个敬拜的场所，会堂是一个行政单位。以色列人不说我是哪个区的，我是海淀区的，我是南山区的，不。他们说我是哪个会堂的？以色列人敬拜的时候去会堂，打官司的时候去会堂，有人犯法了，执法的人把他抓到会堂，穷苦人去会堂领救济，有钱人去会堂纳税。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要审判耶稣，他们把耶稣带到哪里去？大祭司的庭院，会堂主管就是地方上的大祭司。大祭司是中央领导， 会堂主管是地方领导，这是非常尊贵、非常有权势的身份。但神想要你看到的是，有时候生活会让你的身份变得毫无意义，有时候生活会让你的总裁的头衔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安宁，不管你职务多高，你都不会快乐，对吗？雅鲁，他有崇高的地位，但他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把他带到了一个谦卑的位置。虽然雅鲁在当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他仍然发现自己俯伏在一位拉比、一位激进的教师、一位与众不同的医治者的脚前。会堂主管，他是管拉比的，他是管教师的，他决定一个区的以色列人可以听哪位拉比的讲道，他可以把某个拉比从他这个区赶出去。但他此刻却跪拜在一位叫做耶稣的拉比的脚前，向他祈求说，你能不能帮助我解决我生命中的这个难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生活是不是也改变了你的地位？就像雅鲁这样，发现自己跪拜在主耶稣的脚前，生活是不是也把你带到了一个只有绝望才会让你降卑到的位置？很多人对这样的生活并不陌生，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之外，除非你还没满12岁。凑巧的是，雅鲁的女儿刚好12岁。雅鲁在生活中遇到了她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足够久，你也会。生活的难题会让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变得无足轻重。所以在雅鲁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职务，他只是把他的绝望带到了唯一可以给他希望的人的面前。我在想，你是否也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神是否也把你带到了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脚前，那些你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已经不能再缓解你的压力，不能再减轻你的负担。你知道吗？能够来到耶稣的脚前，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需要耶稣的人太多了。经文说，当时有一大群人围着他，大家一起说，我出现在这儿就是一个神迹。
我出现在这儿
就是一个神迹，
出现在这儿就是一个神迹。
Amen。 我能加入这个社区，这已经是一个神迹，我能进入这个直播间，这已经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但在这个神迹发生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插曲。有时候神迹是以一个插曲的形式出现的。这段经文就像一个汉堡，在雅鲁请耶稣去他家行神迹的路上，耶稣被打断了。而这插曲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有多少人很熟悉这个神迹？有多少人知道血漏妇人？路加也写了这个神迹，马太也写了这个神迹，但路加的写法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位医生。马可写的时候，他专注在耶稣的行动上。圣经说，耶稣就与他一起去，有一大群人跟随耶稣，并拥挤他。有一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让我再停下来讲一讲这个妇人。你可能会问她叫什么名字，马可没有说，马太没有说，就连路加都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我们只知道她是血漏妇人，人们用她的问题来称呼她。有没有人用你的问题来称呼你？ 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糟糕？我以前以为他们叫她血漏妇人，是因为她走路的时候血会从身体里流出来，流得满地都是。但后来有位医生纠正我说，不是的，血漏病是一种身体里面的症状，是一种尿道感染，它的里面在流血，没有人能够看到它在流血。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没人能看到你的里面在流血？这一定是一种很孤独的感觉。啊，主啊，没有人能看到那压制我、欺负我、让我抑郁、给我恐惧的东西。他们只能看到你展示给他们看的东西，你在朋友圈里发的东西，他们看不到。在那些温馨和鸡汤的背后，你其实在默默的流血。假如你的鼻子流血，我会给你一张纸巾；假如我看到你满脸是血，我会停下来问你发生了什么。但如果你流血的地方没有人能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你是不是也正在流血？你可能只是笼统的告诉他们，为我祷告吧，我真的很需要财务上的突破。但也许你的创伤隐藏在更深的地方，你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被深深的刺痛，因为你已经不能供养你的老婆和孩子。假如在这个社会里，一个男人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那他该怎么办？你不只是在财务上流血，你的里面也在流血。我在流血，但没有人能看到，连我的老婆和孩子都看不到。经文说，就连耶稣都没有看到。他查看万事，但圣经说这一次他没有看到这位妇人，他只是感受到了她的存在。有一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效果，反而倒变得更严重了。这是不是很疯狂？你想要解决问题的很多办法，最后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你有没有试过去做一些事情，以为可以解决问题，但最后发现事情反而更糟了？有时候你会好受个几分钟，但到了半夜3点，魔鬼又会让你趴在枕头上哭。有时候你的问题看上去暂时解决了，你可能一直都在做能够暂时解决你的问题的事情。圣经没有说他看完医生没有感觉好一点，圣经没有说他看完医生没有暂时好转，否则他可能早就放弃了。而不是花光了他所有的钱。我好奇，在生命的这个季节，在患难之中，在过渡时期中，在伤痛之中，在里面流血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注意力花在那些让我们看起来暂时好转，但实际上更糟的事情上？你知道我爷爷。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人工智能，没有搜索。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大的劣势。他想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必须找个知道答案的人去问。他不能直接拿出手机来找到答案。我们现在比他那时候的科技发达的太多了。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比我们今天更好的条件。但有时候我们认为的更好。在现实中，没有可靠的支点。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可以投票看看，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请在聊天里投个票。如果你没有参加直播，你是看视频，在留言区里投个票。有多少人相信有个聊天机器人能随时告诉你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所有答案？真的给你 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你可以在聊天里写更好了，或者更坏了，或者没有变。有多少人相信你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因为互联网，因为人工智能变得更好了？只是因为我们跟人有了更多沟通的方式，不代表我们更善于跟人沟通。但同时，我能这样给你们传道，确实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科技。当路加讲到这个妇人的时候，他不是像马可这么说的。路加是个医生，所以他没有指责医生，他只是说没有人能治愈他。但马可说，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果效，反而倒变得更严重了。马可让我们听起来，觉得那些给他看病的人未必都存着好心，而且这些医生让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马可好像是在告诉我们，抖音的创造者和微博的经营者。他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向我们传递信息。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今天有那么多的新闻，到了周五，你是变聪明了，还是变笨了？我只是随便问问，我只是想知道科技有没有把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医生有没有把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你用来寻求答案的东西有没有把生活变得更好。有些人，他们太相信自己接收到的信息，很快他们就被这些信息定义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被叫做小粉红，有人被叫做愤青，有人被叫做雕盘侠。他们在互联网上相互攻击，只是因为他们接收到了不同的信息。在这个富人的例子中，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以至于别人用他的问题来描述他。血漏妇人。圣经中有很多这样非常重要又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我很喜欢去寻找圣经中这些隐藏的珍宝。你看，有一个男人，被人们用他高贵的身份来称呼，会堂管事；有一个女人，被人们用他的问题来称呼“血漏妇人”，但生活把他们同时带到了耶稣的身边。不止别人用他的问题来称呼他，甚至他自己也用他的问题来称呼他，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像麻风病人一样，血漏病人当走进其他人的时候，要大声说：“我不洁净啊，我不洁净啊。”好让别人能够及时的躲开他。他说的多了，会慢慢真的认同，这就是他自己，一个不洁净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用自己的问题称呼过自己？说的多了，也认同了，这就是你。有没有人说过，我是个北漂？有没有人说过我是个房奴？有没有人说过我是个酒鬼？有没有人说过我是个暴脾气？有没有人说过我就是运气不好？有没有人说过我就是做不到？有没有人说过我没什么本事，赚不到钱？有没有人说过我是个透明人，没有人关心我？有没有人说过我只是人矿，他们只会利用我？有没有人说过我郁闷了？这长在我的基因里，但你的基因还没有遇到过耶稣，你的基因需要跟耶稣见个面。一旦你与耶稣面对面，你会成为新造的人，你的世代诅咒、你的遗传病史就都消失不见了。有些人被自己的问题定义，有些人被自己的职务或者成就定义，会堂主管。有一段时间，就连玛利亚都把我叫做老板。你甚至可以用你的情绪定义自己。有多少人用自己的婚姻状况定义自己？单身狗，单亲妈妈。你是否 再用你人生的最低点定义自己，你是否在用一生最高的成就定义自己？这都很危险，因为一旦你相信你是你在做的事情，你是你经历过的事情，这会在你的里面埋下问题。还记得基甸吗？他在酒榨里打麦子，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农民，但当天使来找他的时候，天使把他叫做大能的勇士。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在打麦子，你就是一个农民；不是因为你在开滴滴，你就是一个司机；不是因为你在送外卖，你就是一个快递小哥。神对你有一个呼召，神对你有一个计划，只有神能给你你真正的身份，只有神能决定你是谁。这个女人的里面在流血。当你把你自己的价值等同于你的问题，等同于你的工作，等同于你的成就，等同于你的经历的时候，你的里面也会流血。这个女人不想被自己的问题定义，但她知道这需要一个神迹，所以她做了什么？她自我觉醒了。这就是你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所做的。这就是你今天打开这个视频所做的，你在自我觉醒，你没有等着神来鼓励你，你说我要站在这股水流的下面，我要站在神的荣耀倾泻出来的地方，我要站在能够滋润我的盼望的水流的下面。这妇人站进了神迹的水流中，因为她需要，她需要神迹。我需要神迹，我需要神，不只是在抽象的概念层面，而是在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生活的层面与我同在。否则就会像这位妇人一样，她在许多医生的医治之下受了很多苦，花光了所有的钱，但她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但这次，他的生命迎来了翻转，因为他听说了耶稣的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事儿？他是神，不是迷信，不是宗教，是神，那位掌管宇宙万物、有绝对主权的神，那位赐祝福的神，那位无所不能的神，他无处不在。有了他，你就有了一切。他是 El Shaddai，是以色列的安慰，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平安之君。天堂是他的宝座，大地是他的脚凳。神，他给你呼吸用的氧气，他给你行动的能力，他给你自由，他给你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你睡觉的时候，是谁使你的心脏继续跳动？你知道你没有吩咐他跳动，但他还在跳动，是因为神调节了你的体温和血压，神设定了鲜血流过你每一个细胞的时间。神住在哪里？神的门牌号码是什么？他住在永恒里，他住在我们的身体里。永恒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永恒没有门牌号码。神住在永恒里，我们住在时间里。而永恒超越时间，是神创造了时间，而不是时间约束神。在没有日历、没有手表、没有滴也没有答的时候，就有了神；在没有早晨和晚上的时候，就有了神；在太阳升起和落下之前，就有了神；在月亮映照夜空之前，就有了神；在第一次地震震动大海之前，就有了神，神永远不用着急，也永远不会变老，因为时间的流逝对他没有影响。耶稣是神，他从永恒来到人间，又从人间回到永恒。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你没办法理解你的祷告，你也没办法理解圣经。比如圣经说，耶稣是在世界奠基之前 就被宰杀的羔羊。换句话说，在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出生之前，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这意味着，在时间还没有带来问题之前，神在永恒里已经有了答案。所以，无论你在祷告中求什么，神在永恒里已经做了回答。你求他的事情，他已经做了，或者根本不会做，但已经定下了。神住在永恒里，他创造时间，好让我不把生命视作理所当然；他创造时间，好让我珍惜我的生命，也珍惜你的生命。我生活在今天，但神已经在我的明天。所以，当我求医治的时候，神已经给了我医治；当我求财物的时候，神已经给了我钱财。神可以用他的话语改变30年后某件事的结果，因为他生活在永恒之中。在血漏妇人还没有摸到耶稣的衣角的时候，他的病已经治好了。耶稣是神，但他降卑自己，道成肉身。现在他生活在时间之中，耶稣是他在时间中用的名字。但他在时间中所做的一切，在永恒中都已经成就了。也许耶稣在时间中没有看到血漏妇人，但在永恒之中，他早已经知道这一天所要发生的一切。圣经说，血漏妇人听说了耶稣的事，但注意，他并没有因为他听见的病就好了。他听说了耶稣，但他不只停留在听的层面上。他听说了耶稣之后，他还要寻求耶稣。我很喜欢这个画面，耶稣在前面走，血漏妇人在后面跟随。他来到了耶稣行走的地方，与耶稣同行。就像我上次讲过的，听到非常重要，但信心只能帮助你完成50%的工作。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说，不要只是听神的话语，然后就麻醉自己。相反，你要与神同行，只是因为你听了讲道，不等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不久前服侍一位弟兄。他去杭州的某一个恩典教会上了学习班，但生活反而更糟了。他们班上的一个年轻人甚至都抑郁了。他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他，是因为你只是听到了恩典，没有活出恩典。恩典福音告诉你，你有一位非常爱你的神，他千方百计地想要祝福你。他祝福你，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他就是爱，因为他已经为你死在了十字架上，这确实是正确的根基。但只是知道有一位希望你健康的主，只是知道有一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主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像这个妇人一样，走到耶稣带领你走的路上，与他同行。如果血漏妇人没有与耶稣同行，他就没办法触碰到耶稣的衣服。同样，你也不能只是坐在家里。神通过你来祝福你，耶和华在路上带领你，神通过你的行动来祝福你。如果恩典的根基不能变成你生命中正确的决定，如果你成为了新造的人，依然走在老路上，保持老习惯，如果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仍然用那些老方法，你的生活怎么能发生改变呢？你怎么能活出耶稣要给你的更丰盛的生命呢？有些恩典的教导确实会让你产生这种错觉，你需要安息，什么都不能做。教会办活动，请他去帮忙搬个椅子，他都会说，我需要安息，不能做工。我们要区分做工和行动。 做工是把生活看作是一次考试。我做了这个应该得5分，我做了那个应该得10分，他做了那个应该扣3分。这是做工，做工的目的是得到更高的分数。做工是靠自己，不是靠神。行动不同，行动就像是一次旅行，行动的目的是要到达一个目的地。你或者开车，或者坐飞机，或者坐火车，或者步行，总之你要从床上爬起来，行动起来。你或向西，或向东，或向南，或向北，总之你要有一定的方向，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按照神告诉你的方向和方式去行动，这样你才能到达神让你去的目的地。而当你如此行动的时候，神会做最难的那部分工作，神会保证事情的结果。做工只是表面上顺服。你看，我记住了所有的律法，我做了应该加分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你欠了我的，你必须祝福我。不管这是不是你让我在此时此刻做的，做工不能让你更靠近神要祝福你的地方，只有按照神的旨意行动才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不应该让你瘫倒在床上不敢行动。当耶稣面对瘫痪的人的时候，他是跟他说：“在这继续躺着吧。”我会把所有的好吃的好穿的都送到你的面前，我会给你这个长廊装一个空调。还是跟他说，站起来，行走。当施洗约翰的弟子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被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他给这些人的不是不劳而获，而是跟随他行动的能力。他不是让这些人躺在家里等着好事在屋子里发生，相反，他说：“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听了恩典的道，反而摔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那不就是被恩典绊倒了吗？我儿子最近刚刚读完一本书，叫《绿野仙踪》。这部书讲了主人公多罗西和三个朋友，一个稻草人想要头脑，一个铁皮人想要心。一个胆小的狮子想要勇气，不过给他们这些的人没有真正的能力，只是一个骗子。书里叫他 humbug。骗子在稻草人的脑子里塞了些浆糊和钉子，在铁皮人身上挖了个洞，装了一颗不作的心，给狮子喝了一些什么作用都没有的蓝色的水。我的儿子读完这本书之后，他说：“但他们真的变聪明了。”变温柔了，变勇敢了。我说对，不过是骗子给他的东西，让他们变聪明、变温柔、变勇敢的吗？他说不是，是他们跟多罗西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神在他们的行动中改变了他们。无独有偶，有一部电影叫《挪亚》，在这部电影里，挪亚的妻子。在一个餐馆里与神相遇，她不知道那是神。她说：“我的丈夫在建一艘方舟，他说是神让他造的，所有的人都笑话他，你让我怎么办呢？”神说：“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祷告想要耐心，你认为神会给他耐心，还是给他使用耐心的机会？假如他祷告想要勇气。”你认为神会给他勇气，还是给他使用勇气的机会？假如有人祷告想要更紧密的家庭关系，你认为神会给他内心温暖柔软的感觉，还是给他们彼此相爱的机会？挪亚的妻子一下子醒悟过来，去帮助挪亚建方舟去了。神会给你耐心， 神会给你勇气，神会给你头脑，神会给你内心里那种温暖、柔软的感觉。但他同时也会给你使用耐心、使用勇气、使用头脑和彼此相爱的机会。恩典从来都不会让你躺平，恩典会让你看见，让你行走，让你得洁净，让你听见，让你有能力与神同行，能够更好的与神同行。所以，当薛罗夫人听到恩典之后，圣经说，她就夹在人群中，从耶稣背后摸他的衣服。看到了吗？她听了。他来了，他摸了，他听了，他来了，他摸了。有时候，与其等着神来触摸你，你需要下定决心，我要去跟随他，我要去触摸他，我要去赞美他，我要去敬拜他，我要去感谢他，我要感觉到他。他为什么摸耶稣的衣服？是因为他想。只要我摸到他的衣服，就会得救治。立刻，他的血漏就止住了，他也感觉到身体从病痛中痊愈了。我对这段经文有太多问题了。耶稣怎么会没有看到他？他觉得他自己是谁？偷偷的摸到世界的救主的身后，在他赶路去救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姑娘的时候，去打扰他。还有。为什么雅鲁没有抓住这个女人的脖子，把这个女人远远的赶走？我会这样。如果耶稣正在赶去我的房子，去救我的孩子，无论谁在半路上打岔，我都会这样。我会飞起无敌剪刀脚，把他锁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好让耶稣能及时赶到我的房子。别打扰耶稣，我的孩子需要他去救。但让我先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停止了这女人的血漏？有人愿意在聊天里写上这个答案吗？很多人说信心，有人说信心，他的信心和勇敢。其实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人说是耶稣，对，是耶稣，我认同是耶稣，当然是耶稣。但有一位叫做乔什·特拉瑟的牧师说：“圣经写道，立刻，这是马可最喜欢用的词。马可重点写的是耶稣的作为，他喜欢简单明了，不拖泥带水。但这次，马可不是在他摸完之后就写立刻，而是加了一句话，看28节。”原来他想，只要我摸到他的衣服，就会得救治。他想，马可在这里强调了他的想法。血止住了，是因为他听了，他来了，他摸了，他想了。止住他的血漏的是他的行动，但同时也是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很重要。你两者都需要，你要带着正确的信念去做正确的事情。如果神让你分开红海，你心里要相信，你的手杖一举起来，红海就会分开。如果神让你攻克耶利哥城，你吹号角的时候要期待城墙会倒塌。你的行动为你完成50%的工作，你的信心为你完成另外50%的工作。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的想法大有能力。
我的想
法
大
有
能
力，
大有
能
力，
大有
能
力，
大有
能
力，
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
我的问题并不比我强大，我不是我的问题。也许你经历你正在经历的太久了，你以为你的问题可以定义你，但你完全可以止住它，通过改变你的想法，现在就可以。也许黑暗想要淹没你，经济的大潮想要吞噬你，但你可以通过一个想法制止它。 当然，血漏不只是因为他的想法止住了，他想了，他摸了，但他摸是因为他想了，他的里面在流血，而他的医治也是从他的里面开始的。这是从想法开始的。当我想到耶稣的美善，当我想到我的主，当我想到他救赎了我，他供养了我，他充满了我，他医治了我，他伸出手来拯救了我，这样的想法可以止住你里面的流血，地狱的门没办法阻挡我们对神的信心。想想他为你开的所有的道路。想想他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我距离喜乐只差一个想法，我距离医治只差一个想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想法是可选的，你不能保证你的脑子里只有正确的想法，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想法。我脑子里可以有某个想法，但我不能让这个想法拥有我。我不一定要这样想，我不一定要这样生活，我不一定要这样流血，我不一定要这样做。你可以选择你的想法。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如果你脑子里的每一个想法你都不得不做，你现在可能已经，你知道你脑子里有过什么想法。想法不但是可选的，想法也是独立的。这妇人想，只要我摸了他的衣服，我就会痊愈。不管雅鲁是怎么想的，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一旦你明白了别人的想法不是对你的限制，而只是建议，你就能跨越这个障碍。这个妇人可能有过上千个想法，比如当她第一次听说耶稣的时候，她可能会想：“好吧，又是一个医治者，这一次。”他想要什么？他已经病了12年了，他去看过每一个医生，所以他可能会想，这次说不定还是一样的结果。他的脑子里可能有很多的想法，但真正起作用的只有那个他付诸行动的想法。我可以有上千个想法，但只有我决定去做的想法，才能决定我可以走多远。我们的想法有三个来源。神、我们自己和魔鬼，有一些想法是从神来的，有一些想法是从我们自己的欲望来的，有一些想法是魔鬼欺骗我们的谎言。关键不是你有什么想法，关键是要学会分辨正确的选择。如果神允许，我会专门写一篇讲道来分享如何分辨这些想法。但有一些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还记得我在持守你的喜乐里讲过的吗？魔鬼总是希望通过谎言给我们带来一些糟糕的情绪，愤怒、激动、焦虑、恐惧、嫉妒、羞愧、迷惑。每当你有了这些情绪之后，做一些密接追踪，就像清零的时候。找跟传染源密切接触过的人那样，你要找到跟这个情绪密切接触过的念头，在这个念头上打一个叉，再也不要相信这个念头。这念头一定不是来自于主的。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儿，你们都要思念。你要专注那些美善的念头，给你带来平安、喜乐、鼓励、安慰、宽恕、盼望的想法，那些是来自于神的。我不是说神不会警告我们有危险，如果你这样做，你会遇到危险，不要签这个合同，不要借钱给这个人，神会提醒你，但神提醒你的时候，不会带给你恐惧，反而会带给你平安。当你决定不签这个合同，不借这个人的钱的时候，你的内心感觉到的是平安。我不久前服侍了一位姐妹，她问我应该如何跟她的爸爸相处。我问她爸爸是不是脾气很大，她说是。 他爸爸每一次叫他回家吃饭，他都怕得浑身发抖。我问他，他的爸爸有没有打过他？他说他不会打我，但他会嫌弃我，因为他的后妈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这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呈现，但这是来自于魔鬼的想法，因为神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你比后妈的女儿优秀的多，你比她美丽的多，你比她善良的多，你的未来比她好的多，你会比她成功的多。那些让你觉得不如她的想法，只是魔鬼来阻挡你的伎俩。你的爸爸不会嫌弃你，他叫你回家吃饭，是因为他爱你，他需要你，他需要你远远超过你需要他，因为你还有一位天父爸爸。他的能力，他的爱远远超过你在地上的爸爸。所以下一次你再回家，不用担心你爸爸会嫌弃你。也许他不会表达，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他有多爱你，但你可以告诉他你有多爱他，告诉他你会帮助他。告诉他不用担心，因为他永远有你这个女儿，而你永远有天赋阿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你想的样子。我知道有一些家长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保姆，有时候又是一个司机，有时候又是一个不怎么称职的补习老师。你不是在送他们去什么地方，就是在给他们做饭，或者在辅导他们做作业，但你做的事情不能定义你，你远远不止这些。我是一个牧师，但我也不只是牧师。我不只是一个有血漏病的妇人，雅鲁不只是一个会堂管事，他还是一个父亲，他也需要服侍，他也需要牧养，他也需要水流，他也需要祷告。我不是我想的那样，我比我认知的我要丰富多彩的多。有多少次我因为对自己的不完全的认知，限制了我所能领受的祝福。12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这妇人听了、来了、想了、摸了，所以她超越了别人对她的认知，她超越了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从这一刻起，没有人能再把她叫做血漏妇人了。但你知道更神奇的是什么吗？是耶稣停下来了，他没有继续赶路。去救身份高贵的人的女儿，她停下来了，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密接人群的追踪。圣经说，耶稣自己里面立刻知道有能力，能力。这妇人因为她的想法得到了能力，她想了，她摸了。耶稣说：“我感觉到了，有能力从我而出。”耶稣就在人群中转过身来问：“谁摸了我的衣服？”耶稣说：“啊，我感觉到了。”那妇人心想：“哇哇，我也感觉到了。”这是从一个念头开始的，感觉来自于念头。下一次你发现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从一个念头开始的。下一次发现你心里的天气突然改变了。你可以对你脑子里的念头做一下密切追踪。对有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你不会回每一个人的微信，因为有一些人你每次跟他接触，他都带给你不好的情绪和错误的念头。圣经说，耶稣就在人群中转过身来问：“谁摸了我的衣服？”门徒们有点不高兴了，你看他们怎么说的？他的门徒们对他说：“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着你，你还要问谁摸了你吗？情绪来得真快，对吗？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你想让我们去找那个跟你密接的人吗？耶稣，你忘了，我们要赶快去救雅鲁的女儿。谁摸了我？那么多人拥挤着你，他们好像都碰到了你。” 这个世界现在有多疯狂，很多事情都在同时发生。当耶稣问谁摸了我的时候，那个妇人以为自己有麻烦了，因为在第33节，那妇人就惧怕起来，战战兢兢地上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她站立发抖，她以为自己有麻烦了，但她还是把真实情况全告诉了他。他听了，他来了，他想了，他摸了，他感觉到了，他说了，是我。他不是给耶稣一个剧情概要，他把情况详详细细的全都告诉了他，包括他在里面流血，包括他花掉了所有的资源，包括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他颤抖着告诉了他一切。我知道我不应该拦住你，我知道我不应该引起这么大的骚动，我知道你在去救那位大人物的女儿的路上。但这骚动不是他引起的，是耶稣引起的。他只是默默地摸了一下耶稣，而耶稣自己要停下来，不去救人，而是去找是谁摸了他。顺便说一句，雅鲁的女儿在这个过程中停止了呼吸。我奇怪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在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从病痛中痊愈了吧。”耶稣宣告说：“你从病痛中痊愈了吧。”但他已经痊愈了呀。让我们看第29节，立刻他的血漏就止住了，他感觉到了自己痊愈了。当他碰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而且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他痊愈了。他为什么要把他叫回来？还记得当他偷偷的来到耶稣身后的时候，他是那个走到哪里都要告诉别人我不洁净的人，那个所有的人都会捂着鼻子走得远远的人，就像是在清零的时候验出新冠阳性的人，不能上街。甚至也没有权利待在自己的家里。他以为那就是他，所以他偷偷的摸了一下耶稣，然后就准备偷偷的溜走，就像一个小偷，他夹在人群中，门徒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他就像乞丐一样要溜走。但耶稣说：“先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他为什么要把他叫回来，让雅鲁的女儿死去？当然，他后来又把雅鲁的女儿复活了，但雅鲁不知道他能。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痊愈了。耶稣为什么还要把他叫回来，然后告诉他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呢？这时候，神让我意识到一件事儿，那就是。他告诉他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叫了他什么。他没有叫他血漏妇人，我们这么叫他，他不。在圣经中，耶稣曾经很多次触摸别人，让他们得痊愈，也有几次有人触摸他，但圣经中只有这一次，耶稣把某个人叫做女儿，这是耶稣唯一的一次。使用这个称呼，为什么他停下来不去医治雅鲁的女儿？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女儿，一个被所有人都忘记了的女儿。所以我不会让你像乞丐一样偷偷的溜走。假如我现在让你偷偷的溜走，流血可能会停止，但你下半辈子都会活在对自己的不确定的、不正确的认知之中。如果你知道，你真切的知道你是神的女儿，你会怎么生活？你会做什么？假如你知道那全能的、全知的、无处不在的神会把他所有的资源全部倾注到你的身上， 就像微小的我把我的资源倾注到我的儿子身上一样，你会如何自处？还有什么能让你忧虑？还有什么能让你愤怒？还有什么人的想法？还有什么人说的任何话能把你压垮，能让你难受？如果你知道你不是你所做的事，你不是你所经历的痛苦，你不是你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我不是我的想法，我不是我的心情，我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是我的职务。我知道雅鲁有一个女儿，但我也是女儿。耶稣说：“我知道没有其他人能看到她，但她是我的女儿。来吧，触摸我，拥抱我。你不需要偷偷地摸我的衣角。”你不需要躲在角落里伤心难过，来吧，你可能不知道你是谁，让我来告诉你，你是永生的活神的女儿。我不是我的想法，我不是我感受到的诱惑，我不是我的罪，我不是我的引证，我不是我的沮丧，我不是我上一个错误，我不是我的习惯，我不是我的肉体，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可以触摸他，我可以拥抱他，我可以拥有他拥有的一切，因为我像他，我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我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的儿子。耶稣把他叫回来，让他知道，你不需要像个小偷一样溜走，你不需要像乞丐一样溜走。你可以挺着胸，抬着头，像个公主一样离开。他以为他有麻烦了，但耶稣把他叫回来，是为了告诉他真理，告诉他他是谁。他之前不知道他是他。他曾经在里面流血，他曾经在里面悲伤，他曾经抬不起头来，他曾经相信自己不洁净。他摸了耶稣的衣服，止住了里面的流血，但神并不只想治愈他的身体。他听说了耶稣，他与耶稣同行，他释放了他的病痛。但神不只希望你听到耶稣，他还要你从他那里听到你自己，听到他亲口告诉你你的身份。不只是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身份，而是为了给你你的身份，除去你身上的羞耻。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举起双手，我宣告，神要打破羞耻感在你思想上的诠释，打破羞耻感在你身体上的诠释。打破羞耻感在你财务上的权势，打破羞耻感对你生命的辖制，你感受到了吗？一股温暖的感觉在你的身体里升起，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医治在你的身体里流淌。你感受到了吗？这是你新的生命的开始，你的生命不是在你妈妈把你推出她的身体的时候开始的，你的生命是从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开始的。神说：“为了我的女儿，我可以停下一切。我有一个女儿，她比雅鲁的女儿更重要。我想知道你愿意为你的女儿做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为了我的儿子，什么都可以做。我有一个妹妹，从小我的父母对她就跟对我不一样。她可以跟他们顶嘴，她可以撒娇，她可以不讲道理，我不行。我会挨揍的事情有很多，我妹妹都可以做。我有时候觉得不公平，说为什么你们不揍她？有一次，我妹妹忍不住说。因为我是女儿，我不是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性别问题，但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女儿就是不一样。
女儿
就是
女儿就是不一
样，
儿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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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就是不一样，儿就是不一样。
当你知道你是女儿的时候，
会
感觉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当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时候，你会感觉不一样。你不用偷偷摸摸的得到医治，他会让你完全。他想了，他摸了，他感觉到了，他说了，然后他知道了。你来的时候可能是偷偷摸摸的，但你会抬头挺胸的离开。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哪个时区，不管你现在在生命中的哪个季节，也许你是有地位的雅鲁，也许你是这位女儿，这位没有人看到的，在后面偷偷的摸了一下耶稣的人，是唯一被他称为女儿的人。这是不是很酷？我在想，也许你并不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了，但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想你知道，这位连门徒们都懒得去找的女人，是唯一被他称为女儿的人。耶稣叫过别人孩子，但是他只叫过这位妇人女儿。雅鲁有个女儿，但她也是女儿。你是属于他的，在你医治自己的灵魂的时候，记得不要去找那些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医生，记得不要蹉跎12年。我的父母，他们不太会使用电子产品，我经常要去帮助他们整手机，但当问题确实很严重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送回苹果去修。有些问题只有生产厂家才能解决，有些问题只有生产厂家才能决定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当耶和华的使者见到基甸的时候，他把他叫做大能的勇士。你找错人了吧？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挣扎中求生存的弟兄，每天工作12个小时，赚一份最低工资的临时工，好给我的孩子买一份晚餐，买一些尿布。我真的是大能的勇士吗？这怎么可能呢？我好想自己是你说的那个人呢。如果真的是，那该有多好啊。但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我们有时候会寻找证据来告诉自己不配有梦想，会寻找证据来打消自己前进和突破的念头。我的生活就只能这样，因为我没有学历。我的生活就只能这样，因为我是个女人。我的生活就只能这样，因为我已经40岁了。我们寻找证据来说服自己接受生活的现状。今天有一位天使要走进你的生活，告诉你，你这样想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告诉自己你是谁，是基于你所处的环境给你的认知。天使告诉你你是谁，是基于神对你的设计。在这场挣扎中，你必须选择哪一方会赢，环境把你压迫成的，还是神把你塑造成的？你选择哪一个会决定你的未来会变得如何？当恶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曾经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没有了公司，没有了头衔，没有了下属，没有了业务，我非常痛苦，非常后悔，也非常恐惧。我站在高楼上想要跳下去。当时我不知道我是谁。如果我知道我是我，我会微笑着面对他们，我会做正确的决定，不让魔鬼偷到我们的财物。 基甸在酒榨里打麦子，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在你的内核里，在你的本质里，你究竟是谁？你被造的初衷是什么？你拥有什么潜能？你能达到什么境界？你能上升到什么高度？你能经受什么考验？你到底有多刚强？你有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感觉不总是能印证真相。你不能用你的感觉去定义自己，你的感觉不可靠，你的感觉会骗你，你的感觉会让你躲在酒榨里，会让你偷偷摸摸的来，偷偷摸摸的回去。今天神要破除一些限制你成就，他要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成就的事情的枷锁。我斥责所有谎言的灵，斥责与神的旨意相悖的欺骗的灵。今天也许你就像薛罗妇人一样，在人生的低谷，在生命中最差的环境，不要去找那些会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的医生去医治你，不要用那些会把情况变得更糟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有一些问题只有耶稣能解决，有一些问题你要卸在耶稣的脚前，而耶稣首先会做的是让你知道你是谁。这位血楼妇人，当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偷偷摸摸地跟随耶稣。但当他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相信在天国，我们都会有真正的名字，不是地上的父母为我们起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不会是血楼妇人。我想象因为他的勇敢，他会站在最前面。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会说，嘿，还记得我吗？我的故事写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但不要叫我血楼妇人，叫我耶稣的女儿，这才是真正的我。我曾经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曾经借了一身债，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曾经被人电信诈骗，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曾经去欺骗别人，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曾经以为我离开他就不行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曾经让他欺负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曾经以为他的意见可以成就我或者毁了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让他们利用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我让他们对我做我后来感到羞耻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假如我知道我是我，我根本不会跟他在一起。我在我不在的情况下遇到了他，我跟他在一起是为了填补我内心的空白，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在他离开我的时候，我差点发疯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在他们解雇我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我。然后耶稣告诉了我我是谁，我知道我大过我的工作，我大过我的城市，我大过我的经济环境。你猜怎么着？我也大过他，我大过他，因为我知道了我是我。在基甸知道了自己是谁之后，他扔下了打麦子的铲子，他明白他眼前的环境，他现在在做的工作远远不能定义他。在他与神摔跤，与神挣扎，把一团羊毛摆在神的面前之后，他开始了生活。他人到中年才开始生活，因为生活不是你妈妈把你产下来的时候开始的，生活是在你知道了你自己是谁的时候开始的，生活是在你知道你大于你的环境，大于你的现状的时候开始的，是从你知道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开始的。真正的生活，更丰盛的生活。基甸根本不知道他会成为一位士师，不知道他会成为赶走米甸人和亚玛利人的领袖， 他不知道他会带最少的人打败以色列历史上最多的敌人。假如他能从榨酒池里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离神超自然的旨意就只差走出这个坑。主告诉我，这篇讲道会唤醒某个人从那个坑里出来，让他们真正认识自己，好让神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行神迹奇事。如果你有勇敢的心，如果你有恩典下的信心，不是靠你的表现的信心，你做过的事不能定义你，他们对你的议论不能定义你，你的经历不能定义你。主啊，祝福你的儿子和女儿，呼召他们的名。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你知道。我为佩文感谢你，我为一鸣感谢你，我为芊芊感谢你，我为月月感谢你，我为玛利亚感谢你。主啊，呼召他们的名，他们是你的女儿，他们是你的儿子。今天当他们离开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当他们关上这个讲道的时候，他们的里面不会再流血。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念头，我是被拣选的，我是被悦纳的，我是被爱的。抓住这个念头，用你的生命去持守这个念头，你会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兴盛富足。大家一起说，现在我知道了，
现在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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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知道
了，
现在我知道了。
也许你需要发个微信给那位低估了你的朋友，也许你要发一个微信给你的小学老师，告诉他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对我说我不会有什么成就，但是我遇到了能通过我的生命成就一切的人，我的里面被医治了，我是神的孩子。我们赞美你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觉知祷告，请跟我一起说，即使你是在看视频也可以。天父啊，我需要一位救主，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拯救了世界。今天我邀请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我相信他为我的救赎死去，为我的生命复活，我领受着全新的生命，这是我新的开始，我是神的孩子，我会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就到这儿哈，我们来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身体来祝福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好让我们得到神的孩子的身份。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的都是神的女儿，神的儿子。主啊，我们感谢你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因为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带着自信，带着自信，带着骄傲，带着喜乐，带着平安，面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能战胜它。主啊，我们今天愿意跟随你，全然的拜倒在你的脚前，我们全然顺服，全然跟随，我们领受你的身体，让它医治我们的里面，让它医治我们里面的病痛，也让它医治我们里面的流血。主啊，当我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它会温暖我的全身，它会医治我的全身，包括我的思想，包括我的想法， 让我能够更清楚地听到你的声音。主啊，我感谢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我们一起领受。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你的宝血大有能力，因为你流了血，今天我不需要流血，我不需要有病痛，我不需要害怕，我不需要羞愧。主啊，请你破除在这世上阻挡我的一切的障碍，限制我束缚我的一切的枷锁。主啊，你打破它，用你的宝血所带来的大能大力打破它，让我今天在领受了你的宝血之后，今天这个星期，这一年，这个季节，我都能够有勇气，就像这位女儿一样，有勇气跟随你，有勇气爱你，有勇气在你所指的路上勇敢地前行，得到我应得的祝福，得到我应得的产业，得到我应得的补还，得到我应得的偿还，得到我应得的一切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我们领受。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再见，
谢谢
陈牧师，
谢谢陈牧师，谢谢主耶稣，
谢谢陈牧师。